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8月26号，公元2009年10月1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欧洲经社委员会代表访问达伦斯拉；印度官员指责中共干涉内政；德国城市悬挂西藏国旗支持跨国单车周游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代表会议开幕；中共缩短境外人员入藏签证办理时限。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代表从昨天13号开始对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伦斯拉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并举行记者会，表示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中国政府所宣称的存有暴力行径。应中国经济理事会主席的邀请，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马利奥·塞比及另外2名成员夏尔玛和皮特·克里威尔组成的代表团于上月11号到15号访问西藏，视察地方经济和社会状况后，该代表团成员之一皮特·克里维尔代表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在其夫人的陪同下，于本周一12号抵达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伦斯拉展开访问。皮特·克里维尔代表一行从昨天开始正式参访达伦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机构和西藏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儿童村及宗教与文化场所等。他们还特别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接见了参与去年西藏示威活动后流亡印度的一批藏人。今天最后一天的访问中，皮特·克里维尔在达伦斯拉西藏流亡政府展览馆举行记者会，谈及他访问西藏和达伦斯拉的感想。皮特·克里维尔表示，从中国政府官员方面所了解的与实际看到的却是两样。在访藏期间，他们看到城市高级商店大部分都是汉人经营，最简陋的商店则有藏人经营。其次还发现藏文教育在西藏缺乏重视。他说，这些问题他们将继续向中方进行督促。
There should be any proof that what is done here is nothing hostile against Chinese people.
皮特·克里维尔说，在达伦斯拉他们所到之处以及所接触的不同阶层的藏人中了解到，藏人尽管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他们都是崇尚非暴力和慈悲。在达伦斯拉并没有看到中国政府所宣称的存有暴力行径，他强调这里没有中共所称的恐怖分子。在记者问及有关拜会达赖喇嘛期间双方所涉及的问题时，皮特·克里维尔说，所谈内容不便全部透露，不过达赖喇嘛自始至终都强调人类要为获得快乐和幸福付出努力极为重要。皮特·克里维尔说，他们在访问西藏儿童村时，有跟14、15岁来自西藏境内的学生谈过话。这批学生都一致说，在西藏由于教育问题，他们选择流亡求学。而在访藏期间，中方却宣扬在西藏教育事业上的发展成就。为了证实这一问题的真伪，他们将继续同中方进行交涉。皮特·克里维尔在记者会上强调，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方面有必要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比利时，他也将在返回后为达赖喇嘛的成行做推动。另外，9月中旬应中国政府邀请到西藏访问的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认为，中国当局可以把西藏定位成类似梵蒂冈一样的宗教实体，解决目前的困局。奥尔顿在10月12号接受 BBC 专访时表示，如果达赖喇嘛被视为宗教和精神领袖，而他这个身份得到认可和尊重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把拉萨的布达拉宫和其他圣地如梵蒂冈一样定位？梵蒂冈的教皇拥有作为宗教领袖的权利，中国则可以保留对西藏的政治权利。奥尔顿是英国议会多党派中国问题小组的成员，他与另外3位议员于9月11号到18号到西藏访问一周。该小组回到英国后，发表了命名为《西藏打破僵局》的报告。 请继续收听新闻。继中国政府反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年11月访问阿伦纳切尔邦后，近日再次反对印度总理辛格对该邦展开访问。对此问题，印度东北部阿伦纳切尔邦首席部长朵吉康卓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干涉印度内政。据英国 BBC 消息，印度阿伦纳切尔邦首席部长朵吉康卓在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中指出，中共政府没有权利干涉印度内政，阿伦纳切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从1975年就开始民主选举，由人民选出的政府来管理这个地区。朵吉康卓表示，印度的政府官员将会经常来这里，因为我们是印度的一部分，中国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收回对阿伦纳切尔邦的领土要求。但是朵吉康卓也表示，阿伦纳切尔邦非常希望能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印度阿伦纳切尔邦首席部长朵吉康卓在发表这一声明之前，中共外交部谴责说，印度领导人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前往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区，并要求印度政府要重视中方的严正关切，不在争议地区挑起事端。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城市悬挂西藏国旗，支持跨国单车周游活动。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活动人士上周六十号从瑞士苏黎世正式展开的跨国单车周游活动，在途中受到德国各大城市官员和民众的热心支持。许多城市在议会楼悬挂西藏国旗表达支持。瑞士西藏友好协会成员德吉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次参加瑞士苏黎世到德国法兰克福单车周游活动的西藏活动人士，今天上午受到德国黑森州南部城市达姆施塔特的欢迎，市议会通过悬挂西藏国旗热情迎接了这批西藏活动人士。该市一位议员还亲自接见了西藏活动人士，表达达姆施塔特市政府对西藏的关注和支持。德吉表示，本周一他们经过德国卡尔斯鲁厄城市时，该城市同样在市议会前悬挂西藏国旗，并向西藏活动人士提供饮料和食物等进行了热情接待。他还表示，他们还同该城市市长举行了会晤，市长向他们表示，这次西藏活动人士所展开的跨国单车周游活动非常特殊，卡尔斯鲁厄城市完全支持这一正义活动，因此该市这次打破平时迎接外宾时才悬挂别国国旗的传统，这次在市议会楼前悬挂了西藏国旗。瑞士西藏友好协会成员德吉表示，西藏活动人士今天同达姆施塔特市长举行会晤后继续前行，计划在今天中午当地时间12点钟抵达终点站法兰克福，向当地中共领事馆呈交20000人签名的请愿信，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停止封锁西藏，允许外国记者前往西藏进行采访，要求中共采取建设性措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据介绍，他们还将前往法兰克福书展所在地，向议会的中共官员举行抗议活动，并向世人介绍西藏缺乏新闻和出版自由的情况。另据中央社消息，法兰克福书展开幕上，德国总理梅克尔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分量大幅提升，因此就政治、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而言，中国有起世界责任。梅克尔还强调，图书能发挥重要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所造成的改变会威胁独裁和强化民主。另据观察网报道，黑森州州长科赫竟然在图书展发言中提到西藏，说跟拥有特殊文化和语言的西藏进行交流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书展主席博斯在他的发言中强调言论和思想的自由。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代表年度会议将从明天15号在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召开。除了达赖喇嘛驻欧特使格桑坚赞以外，西藏流亡政府驻12个国家的办事处代表将出席此次为期两天的会议。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不庆、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秘书长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外交秘书长达布苏纳努布今天14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此次为期两天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代表会议主要以三个议题进行讨论，分别是如何加强在国际间宣传西藏问题，就改善西藏境内状况及困境方面如何在国际上展开工作，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日常运作等方面进行讨论。今天下午5点，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不庆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厅就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立场等方面向与会的所有驻外办事处代表发表演说。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尼泊尔、北美、拉丁美洲、澳大利亚、瑞士、英国、比利时、日本、俄罗斯、南非、台湾等12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缩短境外人员入藏签证办理时限，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虽然中共政府向外界大肆宣称西藏社会趋于和平和稳定最佳阶段，并向外国游客予以开放，但近日又宣布将缩短境外人员入藏签证办理时限。据中共官方媒体国际在线消息，首尔西藏自治区公安厅昨天1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缩短境外人员入藏签证办理时限。中共当局在对西藏出入境管理方面，对具备有效证明材料的西藏境外游客团队，中共公安机关将办理外国人旅行证时限由两个工作日缩短为一个工作日。外国人申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居留许可以及台湾居民申办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签证的办理时限由五个工作日缩短为三个工作日。
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曹长青撰稿的文章《达赖喇嘛为何无法回家》。达赖喇嘛之所以受到人们这样的尊敬，首先是因为中共对西藏的殖民统治。在世人眼中，中共是恶龙，西藏是小海豚。这种强烈的大与小、强与弱、恶与善的对比更让人们同情西藏。另一个就是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他的谦恭、自然、随和，他强调的非暴力哲学、慈悲等等，都使他成为极具个人特色的世界领袖。包括他的开怀大笑都是独特的。好莱坞影星理查基尔说，达赖喇嘛有这种本事，他的大笑一下子就把人的心灵拉近。在美国，连中学生都关注西藏问题。克林顿当总统时，有一次在纽约接见一批获奖的中学生，第一个来跟他握手的学生竟然突然喊出 Free Tibet， 让西藏自由，吓了他一跳。后来每个来和他握手的学生都说这句话。据统计，在19到25岁的美国人中，能辨识100个国家国旗的占 11%， 能够辨识联合国旗帜的是0%，但是认得西藏的雪山狮子旗的高达 38%。对于达赖喇嘛当年逃脱中共的魔手，据流亡美国的前中共高官许家顿的回忆录，毛泽东当时说，达赖喇嘛是神，我们抓了神怎么办？那还是1959年，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声望可谓如日中天。胡锦涛、温家宝们，这些跟毛相比都是鼠辈的，怎么敢让神回去呢？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